方的南方。那么这段预言是什么呢？我简单的说，就是根据这段预言呢，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在1948年他们回到他们自己故乡的时候，就是根据这个蓝图的，神呢要从东方北方从各个方向把他们带回来。但是呢，根据这段预言呢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东方跟西方没有困难。所以你仔细看，你看这个第五节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来。那我们说过，这个东方主要是指着伊拉克和那一带，这里的西方呢，也是指着这个欧洲这一带来说。所以这一带没有困难。果然，1948年以后，你看见说许多人都回来了，结果呢，东方西方都不是问题，甚至于遥远的东方有人从开封回来，遥远的西方甚至于遥远的西方有的人从加拿大回来，也有的人呢从纽西兰回来。虽然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的的确确以色列人从各个地方都回来了，没有错的，不过根据这段圣经呢，有问题的是北方跟南方。不过这个北方南方啊，不是叙利亚也不是埃及，怎么知道呢？你看下面第6节，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，对南方说不要拘留。所以可见呢，北方呢是不肯交出来，那是他们把以色列扣住的。还有呢，南方呢是神对他们说你不要拘留，可见他们把他拘留了。那你要小心，这个是不是指叙利亚，是不是指着埃及人？不是。因为什么呢？他说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，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里回。所以刚才呀、所说要把带回来那个北方不是近北，乃是远北。那么这里的南方呢，也是遥远的南方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根据这一段圣经呢，我们知道说是从以色列1948年各地他们都回到他们的故乡，只有两个地方一点都不顺利，只有两个地方他们扣住他，只有两个地方他们不让他们回来。稀奇不稀奇？根据这个预言呢，我们要知道以赛亚说这个预言的时候，以色列还没有回来啊。我们今天是1948年，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果然不错，果然我们知道东方跟西方都没有问题。但是问题就是在遥远的北方，在遥远的南方有问题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里遥远的南方是指出什么地方，北方指出哪里？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找到证据，找弄清楚才可以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遥远的南方是什么？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看哪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然后呢，南方的女王，那里讲的南方的女王从哪里来？从地极来。所以那里不光是南方，而且呢是地极，是遥远，这里也明明是地极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那指的是18女王。那18女王是哪里的？18女王就是今天以索比亚。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以索比亚呢是什么地方呢？是极南方。以索比亚圣经说是那地极，而且是南方的女王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所以可见呢，一定有一个地方啊是把以色列人扣住，一点都不错。在1948年以后，你发现说在南方扣住以色列人就是以索比亚。以索比亚是一个很穷很穷的非洲的国家，但是你看见吗？他们把他拘留了，然后谁说你不可以拘留？稀奇不稀奇？这个根本是很明显很明显的预言的。好了，那如果你知道以索比亚在哪里的话，那么而且你知道说他是以这个什么，是以这个耶路撒冷来做标准，往南走1400英里就到了以索比亚。那么好了，如果这个清楚的话，那你就知道说北方是指哪里说的。换句话说，你反过来也走1400英里，你所指到的地方，那应该什么？应该就是什么？应该就是这里所说的把以色列人扣住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下面一张的地图。 能不能请人再稍看一下？
就是我们先看一下。那这个是世界地图啊，这个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土耳其，这是叙利亚，耶路撒冷在这里，这是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在这里。好，请 ，OK， 好。那么大家看哈，这个你可以请稍微上去一点点，请稍微上来，好，上去一点点。这个是伊索比亚，这是非洲的伊索比亚。那大家从这里看啊，你可以从耶路撒冷用铅笔一直往南画，画到这里，到了伊索比亚的时候，那么肯定大家根据地图，这个地图一个代表多少可以告诉你们吗？这个是很清楚。然后你一画，你就知道说原来从耶路撒冷南方到伊索比亚是多少呢？1400英里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，这个有一些。我要把远方居住的从南方也告诉他，不要拘留，要把他带回来。好，那么如果这个是对的话，那么这个果然没有错，伊索比亚果然把以色列人扣住，不让他们回来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同样是北方的远处的话，那就是说你拿一个铅笔啊，你从这里画到这里，你量它有多长，然后呢你就往北边同样的走，同样的距离，你往北边走，北边走，北边走，你看看，对，再下一点，
再往再是嗯，
再下一点，再下一点啊！不过这样，哎啊，在这里，那你往北边走，也是1400英里，就到哪里？到莫斯科。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啊。那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往南是1400英里，往北也1400英里。你看这个地图看得很清楚。这就在正北方1400英里的地方，
这什么地方？这就是苏联的。
所以你看见，
现在你明白了，就在这个柏林围墙倒塌以前，
以色列人他们想从莫斯科回来是不可能的。在以色列有多有在以色列有多少的在以色列有多少的这个以色列人？
有三千五百万，不是，对不起，350万。在可以350万
的以色列人，那个时候在哪里？在这里，
就是1991年的时候，就是波斯湾战争的时候。
那么，但是呢，在莫斯科或者在莫斯科，在这个苏联这一代的这个苏联这一代犹太人多少？
也有350万，在美国就有600万犹太人。
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。美国的这些犹太人，他们可以自由的回来，别的地方他们通通可以自由的回来，但是只有莫斯科他们不可以让他们回来，好像好几年只有两个人签证，
所以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结果没有想到，神对莫斯科怎么说呢？神对莫斯科说：“交出来。”这一句话大概对戈巴契夫说的。结果戈巴契夫呢？结果你看，整个的莫斯科帝国就崩溃了，而且呢，柏林围墙就倒了。那么从那一天开始，到1991年的时候，大概每20分钟就有一部飞，就有747的飞机从苏联回来。他们回来的人才啊，大概有2000个以上，3000个以上都是科学家回来，都是拿了博士的。
他们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他们所回来的人才啊，可以组织一个，可以有5个像 MIT 像美国的这个麻省理工学院那么好的学校，有5个能够，
而且呢他们可以不知道可以组织多少个交响乐团，所有的人才结果通通回来，每20分钟就大概有，你就可以看有2000人就从这个莫斯科回来。所以现在大概
有100万人，
都快到100万人从莫斯科那边。你看见吗？神的话很准确。神的话说，交出来，结果呢？
你看，戈巴契夫交出来。
那么就在那一年1991的时候，神对南方说不要拘留。我们知道那时候刚好
伊索比亚出了事情，结果那个时候呢，苏联以色列就派了747的飞机呢，好几辆就把他们抢救回来。
那么那些伊索比亚人是黑人，那么据说呢是所罗门和十八女王的后代。那么现在他们以色列人，他们证明说他们的确是犹太人，因为他们所读的圣经是 是的的确确是旧约圣经，而且呢，他们的圣经是没有经过没有遗传的，并不是像现在以色列那些犹太人一样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的可以说几千年就在山上，他们所有的信仰就是以色列人的信仰。
所以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，所有在莫斯科的各个胖的，
因为那里生活很好，
但是在伊索比亚那里很穷很，
那恐怕是全世界最穷最穷的地方，所以每个人都瘦得不得了。
那么所以呢，幸好这样，因为这样你可以运很多人的，他们把所有的这个椅子都拆掉，
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挤很多很多人。幸好伊索比亚人非常非常又瘦又小，那都是干干的，然后呢就这样的话就可以挤很多很多的犹太人。那么而且那一次回来的有几个孩子生在你的飞机上，那么等到飞机飞到泰拉维夫机场的时候，很多人去迎接，那么很多拉比就落眼泪，他们说等到我们迎接以索比亚弟兄回来，从弥赛亚真的就很快就要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？圣经的话是非常准确，准确到一个地步你可以用尺来量的。
意思就是讲到南方，你南方是
什么叫南方？你算一算看，哦，原来是从耶路撒冷往南走1400英里，那一带地方叫做南方。那北方呢？往北走刚好是1400英里。
那果然是什么？
果然是莫斯科，那就是苏联所发生过的事。所以1991年，以赛亚书43章这一段语言就很巧妙的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神是以耶路撒冷来做基准的。
他什么叫北方，什么叫南方？因为在神的心目中，耶路撒冷必须是代表他的建国才可。所以神说，我拣选了锡安当作我自己的居所，这是我永远安息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说这是我所愿意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在全世界有更多的城比耶路撒冷更伟大。实在说呢，耶路撒冷连一道河都没有。今天你如果到伦敦去，有一道河；你到中国去，有长江，有黄河；你到美国去，有密西西比河；你到巴西有亚马逊河。但是你到耶路撒冷，一座河也没有，根本那个只是一个山城。但是为什么这个城，为什么耶路撒冷这么震撼人的心？为什么写诗的人能说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？所以我们这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城，事实上是在我们神心头的。在耶路撒冷，在迦南地那么多的地，那么多的城，神特别看上了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要代表他的见证，因为这里是他的地理根基，就是说是神当他这个解释东西南北的时候，它是以它来做参考点，以它来做原点，以它来做坐标的中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代表神的心意的的确确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。因为他说，我拣选了锡安，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这是我所愿意。神不光说这是我暂时栖息的地方，他说这要做我永远的之所。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不光是一个城，耶路撒冷应该有个很重要属于的意义，而那个意义我们刚才说过，它代表神的见证。因为从这座城，人能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个神，神要借着耶路撒冷来发表他自己的见证。所以你看见神果然拣选了锡安。
那现在呢，我们继续看，谢谢，我们继续看。以前呢，我们再很快的看一下
这个到底耶路撒冷是一个，它是在什么样的形象里的？
我们好吧，往这边一看，这张图啊非常重要。就这张图稍微给我们看一下整个迦南的地图。这是一个迦南地的东西向的截面图，所以这边是西边，这边是东边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里的海是死海，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，这个是地中海。然后呢，你看得很清楚。